北京西山掩体全速修建，美巨额悬红烛军火代理人。两会首日山东连环爆炸，共军士气低落躺平。人大代表再出离奇建议，港澳特首亲密互动。中共开年镇压，美议员呼吁川普访华提信仰迫害。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3月7日星期六，下边是详细内容。今日以色列军方表示，大约50架以色列战斗机对德克兰一处大型地下掩护场所进行空袭，投下大约100枚炸弹。该避险掩护场所建在伊朗政权领导层办公区的地下。以色列国防军官新闻发言人说，这个是哈梅内伊原本计划用来指挥战争的秘密地堡，高级政权官员仍然继续使用它，因为他们认为这里受到严密保护，坚不可摧。但他们错了。有伊朗士兵绝望控诉，伊朗指挥官立即正法，一是走佬，一是被炸，一是似老鼠这样钻到地下匿住，现在一点智慧都没有。他们的阵营就剩两个大头兵，和无头苍蝇这样，根本没人跟他们说是溜走还是在原地露天睡几晚，他们很怕被突然轰炸。3月5日，中共外交部副部长苗德宇前往伊朗驻华使馆吊唁，代表中方对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遇难表示沉痛哀悼。现在有人建议美军摧毁伊朗驻华大使馆，因为该大使馆属于伊朗主权范围，相当于轰炸伊朗领土，这个亦将对习近平发出强烈警告，就好似轰炸南斯拉夫的中共大使馆一样。当时有消息说，轰炸事件是因为中共被南斯拉夫提供情报导致的，中共将美国军机残骸藏到大使馆地下室搞研究，想不到美军机的黑盒有定位功能，所以被炸了。另外还有在以色列的中共国工人发影片控诉，以色列防空警报响起后，他们被禁止进入防空洞。有消息指，以色列从去年6月开始就禁止中共国工人进入防空洞，因为其中一些人一入洞就被哈马斯发送地址。另一边，有自称北京居民人士向海外爆料，他说目前北京西山地区正在全天24小时持续施工，大规模修建工程，当地人都在私底下议论说，这个是因为习近平担心被斩首，所以加紧扩建地下指挥中心和避难设施。爆料人说，自己的祖父曾经被他说过，在邓小平时期，西山就曾大规模修建过地下掩护场所工程，当时参与建设的很多人都是军人，但这些建设者后来再没回到家，亦都没有任何消息，家属只是得到通知，说在执行特殊任务时牺牲了，但具体在哪里发生了什么，没有任何解释。民间甚至一直有传言，说这些人随着那些地下掩护场所工程一起被埋在地下，而现在的西山再次大规模修建地下工程，令很多北京本地人感到非常不安。2025年1月，英国金融时报曾报道，据美方情报和卫星图显示，自2024年中旬，中共开始在北京西山青龙湖一带建新的军事指挥中心，占地大约1500英亩。报道指，施工处有很多深坑，准备建能够防止核打击的地下掩护场所，规模远超5个大楼。同时北京两会会场内外保安严密，如临大敌。除此之外，今年中共两会下调2026年 GDP 为4.5%到5%。有财经分析人士指出，2025年度居民消费物价指数 CPI 增长创20多年新低，中共几十年来仲首次将 GDP 增速目标定在 5% 以下，可以说中国经济释放出最危险信号。3月4号政协会议开幕当日，北京一女子到中国建设银行去攞已到期的定期存款70,000人民币，被工作人员拒绝，对方要她给多个部门包括警察局打电话讲明攞钱的用途等。女子气愤拍摄影片上传网络，现在中国多地银行都存在取钱难甚至银行存款不翼而飞的事件。目前大陆抖音平台上有人转发 FBI 袁弘令呼吁大家祝中共军火代理人致富，摆脱经济困境。2025年3月，美国国务院宣布通过其正义奖励计划，提供最高1,500,000美元袁弘，用于获取同刘宝霞、同钟燕来等人有关的线索。这些人被指涉嫌从美国非法出口和走私美国原产电子组件，通过香港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国防和武装部队后勤部有关的公司机构实体提供受美国出口管制的物品。网友呼吁要国内失业的朋友一起出动寻找，然后静静告诉美国驻华使馆拿奖金。美国总统川普礼拜四在白宫表示，美军对伊朗作战行动的进展远超计划，他再次敦促伊朗武装力量投降，并表示他们将获得豁免。川普说，经过这么多年，现在是时候出来捍卫伊朗人民，重夺你们的国家了。川普鼓励世界各地的伊朗外交官寻求庇护。3月4号前伊朗王储巴列维亦向全球侨民下动员令，决定性时刻到了。台湾淡江大学外交系副教授郑一毛表示，这个对中国人民有很大的启示，就是说自己的国家自己救，其他人没办法帮你决定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他说中共的伊朗时刻应该没多久就会来到。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表示，如果要反中共，实际上中国民众的条件比伊朗成熟，过去多年中国民众的人权观念、宪政观念深入人心，很大的人群在利益上和西方联系广泛。冯崇义说，中共政权内部的分化瓦解要比伊朗更容易，中共政权是很典型的后极权政权，官员没有信仰，如果习近平被斩首，官员会立即倒戈争取自己的生命安全，但实际外力推动很重要，要看美国政界军界有没有这样的决心。中医认为万病源于塞和虚，现代人很多亚健康或者慢性病往往是整体气血不足，局部又有瘀塞，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跟着来，气血不足，人容易累，手脚冰冷，没精神，睡不醒。所以调理身体，次序不要搞错，先卸负担，再补不足，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卸除身体多余废物，补气18味，全面保养气血，补充身体亏空，两样一起搭配，直达身体根本。现在健康520，一次过购买三樽保气18味，还有7折优惠，链接我们已经放在影片下底，有兴趣的快点来看看。中共两会首日晚上，山东济宁一处液化气站发生了剧烈爆炸，导致周边的牛羊肉店发生连环爆炸，现场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半条街受到波及。当地网民称，爆炸现场如同伊朗战场，以为是在中东，还有人说是电车爆炸了，还是导弹袭击了，以为美国打过来。目前大陆多个近距离拍摄影片已被删除。另一边，两会气氛沉闷，委员代表禁声。有香港媒体记者在北京大会堂遇到两名雷达导航技术专家， 航空预警学院院士肖章黄永良和空军工程大学教授吴德伟，他们私底下不停讨论各种军事技术话题。中共一直吹嘘所谓国产五代战机的隐身技术，记者上前求证歼二十到底有几厉害，但两人随即禁声，马上移步他处再聊天。明报报道说，以往对于军事技术话题，多少会有人肯讲几句，就算是毛军痛痒的场面的话，但今年或者因国际局势严峻，与会人士保密意识大幅提高。记者这两日追访多名不同军种的委员代表，都遇到冷待，且其他议题亦好难有人愿意接受访问。记者在大会堂的大茶馆以闲聊姿态和一位正在度饮茶的代表攀谈，以第九次出席两会的代表透露，近年会议纪律确实比往年严格，除了中共官员外，与会商人亦口风严谨。汽车制造业的吉利集团董事长黎树福获官方同意可以接受境内记者采访后，才肯回答问题。另外，官员对习近平表现出极力讨好的姿态。时事评论员蔡慎坤在 X 平台发表文章表示，习近平对军队一轮又一轮清洗之后，今年参加两会的军方代表团规模缩水。张声文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分组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发表了一番辱骂的讲话，话习的两个确立是新时代最重大政治成果，全军要坚持不懈地用习的思想迎心助云。蔡慎坤说，张声文对习近平的颂扬比得上当年的林彪，不过林副总统最终莫名其妙地在温刀热汗坠落，张声文副主席的下场会怎样呢？会不会步林副主席后尘呢？如果他运气好，明年还可以做一次团长，如果运气不好，随时可能被习近平抛弃。王沪宁亦在发言结束后走到习近平面前鞠了一躬，有评论说，这一个动作将习近平捧成为皇帝的感觉，习近平就是袁世凯，到了皇帝只是未加冕，并借中共体制做外衣。还有人说，身体只是鞠躬，灵魂已经下跪了，知道他为什么能够做三朝宠臣了。台湾国防研究倡议共同创办人汤广正分析，这次张声文要求与会的军事代表要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以及饱满的政治热情来参加会议，这个意味着目前全体共军士气可能是低落消极，甚至可能是躺平的，而与会的共军代表团被首次要求对政治整训进行建议，这个意味着习近平要加大对共军政治控制能力。汤广正认为，或者对整体共军士气绝对是没有帮助的。今年两会上，各级官员三缄其口，如履薄冰，但党媒央视镜头显示，港澳特首两会亲密互动，并肩而坐，还互相划重点，影片上用大字标出，就差台湾了。今日熄火七日的中共军机突然现身，中共空军以英文对美机宣称，美机已进入中共国轮接区空域，要求其遵守国际法并远离，内容依旧是宣示主权，但语速缓慢且语调平稳，被军事迷形容为具备一种罕见的柔情感。随后美军亦以英文强硬回复，强调其正在国际空域进行合法军事活动，并行使国际法赋予的权利，顾及各国权利和义务。另外，被多个报道标记为中共海外间谍的各个华侨社团领袖、学生联合会、各种华人组织代表亦都回中共国开会了。在中共人大代表会议上，代表的各种建议再度被中国人痛斥，来自河南的代表 宇宙禁禁康复医院院长宋兆普建议降低法定结婚年龄，16到25岁之间是女性雄激素最强烈的时间，同时父母都是中年，身体亦好，可以帮忙带小朋友。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典》第17条规定，年满18周岁的人为成年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男性结婚最低年龄为22岁，女性为20岁。所以此条建议如果实施，可能涉及教唆犯罪或引起铁链女类似事件等多种相关犯罪。网友挖苦，这个是拿大学生当猪养搞繁殖啊！向哈梅内伊学习降到9岁吗？我32岁就能够当爷爷了，找不到工作就在屋企带孙。江苏代表农业合作社负责人倪巧话，考察发现大学生普遍对婚姻、生细路仔等反应非常弱，既不愿意恋爱，仍愿意结婚，就更不好讲生仔。但大学生是婚育的主力军，社会各界都要提供积极引导。如果自己重新回到大学生的年纪，一定选择在研究生阶段将两个娃生了。网友说，现在的大学体制，女生怀孕就要休学，然后推迟毕业，毕业后能不能够找到稳定的工作，都是在这怀疑的，连自己都养不明白。勇敢结婚生两个小孩子，难道靠借贷养小孩子吗？还有人说，不如先改善改善，优化这个低得要命的工资，改善还在这担忧的公司，改善这个绞尽脑汁的调休制度。山东代表卓长乐则鼓励大学生加入家政行业，他表示大专院校毕业生就业压力持续加大，而我国家政市场高质素人才短缺，卓长乐建议由教育部门带头，连线家政企业和院校，共建现代家政产业学院，采用一年在校学理论，一年做家政，毕业即开工的订单式培养。3月4日，湖北省人大代表毕丽霞在大会堂前发出一段影片，当日天降大雪，她说岁数少丰年好少头。与此同时，外卖小哥发影片讲，太冷了，太受罪了，我一单都不想做了。国家信访局接待处的访问顶着刺骨寒风和皑皑白雪排队上访，网友感叹此情此景犹如大明王朝1566中，一边是官员感叹岁数，一边是饥寒交迫的民众，真可谓朱门狗肉臭，路有冻死骨。有人说，穷人哪里有时间看什么岁数，穷人都在卖命，卖自己的命好保住家人的命。毕丽霞的影片在发出没几耐之后，评论区被快速清空。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3月4日发表2025年年度报告，报告表示2025年中共继续系统性、持续性同严重侵犯宗教自由，多名老年法轮功学员在狱中被逼离世，中国的宗教信仰群体被全面打压。报告建议美国继续将中共列为侵犯宗教自由的特别关注国家，并对参与宗教迫害的中共官员实施制裁。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副主席阿西夫在发布会上表示，世界上最恶劣的侵犯者持续藐视宗教信仰自由，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所有敢于突破其严密控制的宗教活动的迫害。委员会表示，受害者名单不可能全面列举所有的受害者，他们包括很多种信仰、宗教和传统，包括佛教徒、基督徒和法轮功学员。可悲的是，这份名单不断增加。委员希望川普访华时能提出中共跨国镇压问题。美国国会众议员谢尔曼亦表示，希望川普能提出中共宗教信仰迫害问题。明慧网报道，2026年1月到2月份已获知 至少又有796名法轮功学员遭受绑架和骚扰迫害，有217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抽家，7人被非法关入洗脑班，7人被迫离家出走，10人被以抽血等方式强制采集个人资料。受害者中年纪最大的94岁，最年轻的有31岁。警察非法敲诈勒索学员178600元人民币，5人被停发养老金，1人被停发低保工资。遭到绑架骚扰的人中包括知名画家、教师、高级核数师、工程师、退休干部等社会各界精英人士。迫害事件发生在中国大陆的26个省，绑架迫害最严重的省份为山东省205人、辽宁省40人，骚扰迫害最严重的省份为山东省131人、河南省70人。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住在晚上9点还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